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，详情请登录 sbs.com.au/mentoring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，我是谢欣。我们现在这个说话两个声音好同时跟我们跳出来。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开始的是我们今天的微声音。
受到了惊吓一下，然后又开始大焦虑。
大焦虑，然后心碎综合症，对吧？
对对对。
但是在我们今天微声音开始之前，要跟大家先免责声明哈，刚才盛楠特别热心，刚才帮大家搜索到了这个那个湿地公园的地址，然后有几张图，我们刚才快速的浏览了一下，然后告诉盛楠一个信息，就是。里面的所谓的候鸟，基本上我看图片晒出来都是野鸭子，就大家
说野鸭子也是天上飞水里游的，野鸭子咋了？真是野鸭子不能看吗？
我主要是野鸭子可以看，我就怕我
野鸭子怎么了？我野鸭子我还没见过呢。
你是野鸭子代言人吗？我都怀疑你是他们的同类了。
是
吗？关键是。好吓人！
那是猴鸟，猴鸟，
猴鸟。关键是，我就怕我们的听众万一期待值特别高，听咱一介绍，
天哪，哎呀，
花着去油价现在这样，汽油比较贵，你知道吧？心碎综合症犯了。
行，
说好了，先从我做起，先从亲身的同事做起，因为170多公里，最近油价如果低，还没什么，油价比较高，
对，确实是开30公里过去看野鸭子，
因为在澳大利亚到处都能看到鸭子，家出确实一出门家门口的小公园都是呀，对吧？你们家那一带也多的呀。
好吧。行。
所以先跟大家声明一下，可能最近就看到就野鸭子比较多一些哈。我先回到我们 SBS 吧，一条新闻，我觉得真的是福利帖。
福利帖真的是福利。说到药品福利计划哈 ,PBS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项目哈。现在有成千上万患有肺癌、白血病还有高胆固醇等疾病的澳大利亚患者呢，将可以从药品福利计划 PBS 的新增药物中获益了。这个清单上的药物的名种又多了。
就关键是有50多万澳大利亚这些患者会用比较实惠的价钱买到这些需要的药品，关键是可以治疗肺癌、白血病、癫痫发作还有神经痛、高胆固醇的药物哈。真的，我觉得有时候在澳大利亚，你想想看，竟然说人还是知足常乐，想想挺幸福的。很多包括周围有一些朋友，比如说家里有人得了什么病，通过 PBS 多多少少都是受到了他的这个享受到了他的福祉。好，我们来再看看 SBS 现金利率的事儿。
现金利率哈，储备银行呢今年第三次试图推动全国经济之后呢，澳大利亚呢就首次迎来了跌破1%的现金利率。那么在本周举行的这个月度董事会议上呢，储备银行呢就做出了把现金利率从1%下调至0.75%的决定。
给你讲个笑话哈。这两天那个0.75%，因为之前我们一直到1%嘛，因为一直都说这个央行会把这个现金储备利率调低。然后且昨天有人就在微信群里认识的一个人说，怎么样，我预测的准吧，我说会调到0.75%。我特别想回想，但凡调利息一般都是，如果是央行都是0.25%来调。
对对。
所以这是跟谁预测的时候，看看怎么样，我说的准吧。基本上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儿。
对啊，关键是储备银行有储备银行的决定，四大银行跟不跟是另外一说。
就
今天今天新闻里面也提到了嘛，都没有全额跟进。
感觉你在说大修憨的感觉哈，跟不跟。
跟不跟
。来看看 BBC 的一条消息。
当地时间9月24号，正在美国纽约参加第74届联合国大会的莫迪呢，会收到一个奖，是由比尔和梅琳达盖茨的夫妻俩基金会颁发的全球目标守卫者奖。
他守卫了些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看莫迪5年之间推行清洁印度运动，他为印度新建了大约1亿座厕所，也就是说每分钟40间。
这个厕所真的在印度是蛮缺的。我之前看到一个新闻说，其实55%的大概的一个家庭都没有厕所。
是的，
很多像在嫁女儿的时候啊，都把这个厕所
有没有
作为一个聘礼的一个考虑的一个内容。对，
要盛楠在印度的话，
厕所大王吗？你说过是？
不是厕所大王。我觉得一下想到了一个大红灯笼高高挂。
是吗？
因为厕所多。之前前两天你知道，正好印度一条很悲哀的消息，就两个孩子姐弟两个，因为在外面去上厕所，就是在外面不是上厕所，就在公共的地方 大便，然后呢就被高种姓的两个印度男子给打死了，因为正好在推行这个建厕所运动的时候。那么许多人刚刚讲到了，在印度呢是在露天入厕的，这是 BBC 的报道啊。那有的是因为家里太贫困造不了厕所，有的那儿旱厕，他有厕所他没水去冲，
对
啊，还有的就是根深蒂固有一种观念，就是说露天入厕与大自然相融比较舒坦，
这提供肥料的意思吗？
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，就是以前我去梅雨潭瀑布看的时候，你知道要爬过很多的路，那个时候不收费，我不知道现在收不收费。然后我鞋带松了，我就撅着头去系鞋带的时候，我前面有一位老兄就突然对我来了一个气体，我都快崩溃了。然后当时条件反射，我就很震怒，
你一头撞上去，没有没有，
我的方式跟你不一样，我就怒了。我说干什么？然后他，你知道他怎么说吗？吸取天地日月之精华，有感而发。我就无言以对，是不是也有这种想法？就是这样子入厕哈，但是确实露天入厕很不卫生，带来很多的问题，比如说污染土壤、水源，还有各类疾病，尤其是弱势群体，比如说老弱病残孕呐，妇女儿童很容易受到感染。
对对，而且呢，也因此呢。在2014年呢，这个强势上台的莫迪承诺，他里边的一个竞选口号就是要彻底终结这一现象。怎么做？那一个重要途径呢，就是去修厕所。在今年争取连任的时候呢，莫迪也把修建大量厕所是作为自己的一大政绩。说现在90%的印度人都有厕所可用了，比他上台前增加了40%。刚好印证我的数字，就50%左右。
对
对
对，你看，别看着是建厕所是小事儿，但是这民生设计有民生有关的都不是小事儿，而且确实好像听起来不是那么高大上，但是办的是实事儿啊，对吧？
对。
2017年世界厕所日的时候，全球最大的厕所模型还在印度公开了。最大的模型。
模型。
可不可以用呢？然后当时就为什么这就是比尔盖茨基金会赢，就是给他投钱，就是因为当时这个最大的模型吸引了比尔盖茨的目光。
我想这个模型跟真的厕所有什么区别？模型就是没通水管，就是个大型的便盆。
我脑子里想的是用乐高搭的吗？
哦，是吗？对，
是吧？经常不用乐高搭些什么东西出来？
对，就是个大型便盆嘛。对，而且这个公厕收费还是免费的哟。感觉
这修的这这么多个，一分钟是40间厕所起来，这个速度够快的。关键我觉得这点挺好的，因为之前你知道，如果在中国上过厕所，现在很多也是免费的了。
对，
我真遇到过有人上厕所，你知道没有那个零钱，他给你一包纸吗？
然后就说，
就水火不容情的时候，不是找不开，没带钱的时候，这可怎么办？
就拿钱当纸。
你都没带钱，还拿钱当纸？
哦，不好意思，对啊。
我听说过有人把自己的内衣撕掉的。
上衣还是下衣？
就那个顺手撕那个，用棉的会比较好一些。来看看哔哩哔哩，我挺喜欢看这个网站的哈。有人说世界上最幸福的这个职业是房东，错，最幸福的职业是做卫生衣，是那躺在家里数钱的日子。说有人说很幸福，
很幸福，
我不认为。
其实呢，相比做房东哈，拆迁户房东才是极品的幸福。那倒是哈。那近日呢，一则新闻在网上呢就传得沸沸扬扬，说深圳的著名的城中村白石洲啊，将拆除重建，或将诞生1878个亿万富翁。
你看你的表情，心碎了不？
这房子盖就是讲自家房子没有盖对地方。
你看你多结巴了，就是羡慕嫉妒恨，让我们失去了理智。当地一位已经签约的村民说，他们家的拆迁面积1200平方米左右。哎呀，按照1:1.03的补偿标准，那拆迁之后他可以拿15套回迁房，其中有7套是公寓，那另外8套是别野吗？
别野。
是男，你这个是有没有觉得叫一字千金，懂了吗？就这个拆字加个圈儿，多么美好的文字啊！最伟大的文字，
我多么希望这个字儿能出现在我家的墙上。
先也得到我们家，历史更悠久。但是在澳洲，一般就是你要建地铁的时候也是哈，要建那个地铁，要从你们家门口过的时候，你们家不是已经在附近了吗？
对呀、
那只有我们家还有这个希望。这个亿万神话一夜之间啊、但是我们看到在房东敲锣打鼓欢庆的时候，有一些人显得很落寞。
嗯，哎，先从这个白石洲说起哈，位于深南大道的两侧哈，毗邻深州啊、深圳科技园，哎，交通呢可以说是四通八达，也拥有深圳市最集中和最大规模的农民房，0.6平方公里的区域呢，就容纳了近150,000的外来人口，被评为深漂第一站。
哎，因为这儿房租便宜，但是呢，这个很和很多的城中村一样，它环境是很比较脏乱的，而且楼距窄。你可能看一些图片看到过哈，电路也老旧，可能安全隐患会比较多。但是这儿就便宜啊，就说租一个单间500块，所以有一些比如说经济条件局限性的人，他可能还真只能在这儿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。
是哈，那根据当地房产中介的介绍呢，在白石洲的二手房的房价是约在65,000到75,000啊人民币每平米，哎，拆迁补助大概只会更多不会少。天哪！
所以说1878个亿万富翁。
哇哦！
所以有一个网友在网上写了一首诗哈，我们来给大家念一下。
嗯，不羡鸳鸯不羡仙，只想墙上画个圈。
好淳朴，就像小朋友了。拆字儿如果写在圈中间，从此逍遥胜神仙。以前不懂事儿的时候，看别人家真的路过过，看到过，真的是看别人家房产写个拆画圈，我就哎呀，好可怜哦，这家人得离开了。现在觉得
好幸福，好羡慕，
太不懂事了，这个是吗？你这那个字儿不念拆，他应该念
富。
对了，对了，聪明的你，我给你点个赞。就是一想我一个笑话，一个大学生，他一直就是毕业了以后嘛，因为工作也不是很满意，就一直找对象很麻烦。后边好不容易找到一姑娘，姑娘说上你们家看看呗，然后他赶快给他爸挂了个长途，爸，赶紧在墙上写个拆。这画个圈，就
隐形富豪，
这个关系可能就牢固了。
对，
你看看困难呢、啊，虽然多，但是办法总是比困难多的，对吧？我们来看看读卖新闻。
嗯，
因为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说到日本新奇的东西就更多了，
哦、又说到了一本哈。
嗯，
最近呢，就一本多彩的迷你骨灰盒在日本呢就特别流行，特别是呢，其中一款是名叫做 Popo 的迷你骨灰盒呢极为流行，总共有10种颜色，还包括了相当骚。包的亮粉色、庄重的钢琴黑等等，售价呢是约180多澳币左右一个，
就指甲盖大小，
那么小啊？
嗯，
那因为它的尺寸呢是相当的小巧便捷，真的是，所以说连广告词都是带着逝去的亲人一起去海边看看吧。
嗯，然后坐到火车和飞机上，边上，哎呀，你脖子上深蓝这个项链很漂亮哦。
啊、这个是我的谁谁谁，
没有
吓死了。
居然没中我的圈套，哎呦，我满以为今天可以挑起你们的家庭纠纷，结果
不能说谁谁谁，不能说谁谁谁，
对，老祖宗了，
哦、
对吧？
是的，
这是一条祖传的项链，真的
是太吓人了。
我都不知道造这种骨灰盒的商家就是他就是日本，你知道那很卡哇伊，讲究去世了都要活得粉粉嫩嫩的，嫩嫩的。
天哪！
哎呀，话说这个距离2020年东京奥运会开幕不到一年了啊，还有一些财力雄厚的吃瓜群众就开始这个抽购买这个门票了。
嗯，而作为这个东道主哈，在这个霓虹方面呢，也是在紧锣密鼓的开展最后的各项筹备工作哈。
做了些啥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。
哎、说到9月24号，省的东京奥运组委会呢，也正式公布了将会在奥运村使用的寝具套装，
尤其是这个床，刚刚看了迷你骨灰盒，
啊、
这床也是相当迷你。
迷你吗？那。
好，实话实说，这个色彩我当时看了非常喜欢，就是那种先不叫我用的是纪梵希蓝呢。
哦，有
你懂吧？它就是那种蓝。那从尺寸上来看，非常的经济节省，跟刚才那个指甲盖的那个骨灰盒差有的一比。这个床的长度是2.1米。
也算是 queen 的这个 size 了。
啊，2.1米长度，长度哥哥，长度，宽度0.9米，90厘米。
天哪，我
你侧着睡吧，
就是我侧睡的宽度都高于这个，怎么办？
高度40厘米，跟睡的地方没有多大差别，
那就不怕从床上掉下来？
感觉就是垫了，对，就跟枕头那么大一个。
哎呀，这感觉就像是小龙女睡个绳一样，那么的细，
吊根绳对吧？
嗯，
那好处呢？就是说床的长度还据说是考虑到运动员的身高，可以加长0.2米。宽度呢，刚胜男说了，他都侧着睡不能翻身，好在只有40厘米，摔下去不会很疼。
真是哈。
嗯，
这样的寝具套装呢，明年预计将会在奥运村投放1.8万套。那奥组委方面表示说呢，希望可以借此成为可以为运动员提供良好的睡眠条件，天哪，助力在赛场上发挥出精彩的表现，
人人配一副黑眼圈，
这个难道是高级黑吗？这是。
所以说，这当时日本的很多的网友就评论下面可有意思了哈，
就是日本对自己这么用吗？估计是给别的国家队用，会不会？
我还真没仔细看，就
是
说给所有的运动员说的是，他床垫是去乙烯材料，因为说用完之后可以环保，再做成一次性的碗呢，一次性盘，带着运动员的体香，我去，哎，这个是举重味儿的，那个是田径味儿，我当时脑子里确实是这么想。
那我希望来个跳水味儿的，能够洗得干净点儿。没味儿，味儿上的最少。
我啥都不要，我跟你不一样，你还选最大的亮点不是翻身。然后刚才讲了去一些材料，说开创了一个先河。他的那个床是什么硬纸板做的？
嗯，
哎呦，这个体重啊，这，哎呦哎呦，这个关键是说硬纸板呢，相比木质和铁架它更安全。
谁说的？
因为说的是不容易碰伤。
好吧，那样的。嗯，
但是说这个硬纸板能承受200公斤以上的运动员躺10多年也没有问题。
哦，这还是挺耐用的哈。
嗯，
哎，我们想象一下，一个200公斤以上的运动员，这个大块头躺在一个0.9米宽、0.4米高的一个小床上，会是怎样的一幅画
面？我都不想这样的运动员，我只想你躺在上面是什么样子，我就觉得床能够保证良好的睡眠，还能够助你取得好成绩啊。那到时候你可能，我觉得如果是，还不如直接申请床褥子铺在地上睡算了，想怎么滚怎么滚哈。就是我们来看看日本网友的留言呗。
啊，你说呢？还真的有考，真的有，就是为运动员去考虑吗？这样可以翻身吗？那对于运动员来说，床可能是很大程度上影响赛场发挥的呀。所以说，我很想知道，除了是不是日本运动员在他
跟就是给本国的运动员是吧？
对，
说90厘米其实比一般的单人床是要窄的。
嗯，
因为运动员往往都是牛高马大的，对吧？
对。
哎，有的这个网友说的再环保也没有用。还有一个日本网友留言是这样写的
啊。
激烈的抓栏杆、滚床单完全办不到。在这儿有个信息，你看你这意味深长的表情。每一年奥运会的时候，什么东西的销量最大？
哦，我想到了，
是什么？
是避孕套。
对
对，这个也是会官方会发给运动员用
的。对
的，
对的，
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。
所以说，我觉得日本是不是想从某方面杜绝某一些行为？
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
硬纸板0.9厘米，哦，0.9厘米，0.9米。
好，
当然0.4米高也是考量了进去的哈。
对，
我们来看看江苏卫视的一条消息。
好，江苏涟水呢，一名男子醉酒驾车，因为喝大了太疲劳，然后在等红灯的时候呢，就睡着了，车呢就直接停在了马路中间的快车道上，还占据了整个直行道，有好几辆车当时就差点就撞上去了。那一个多小时之后呢，接到报警的警察赶到现场，于是呢又是拍车门又是拍车窗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呢，才叫醒了趴在方向盘上打鼾的这个男的。这个男的当时是醉态朦胧，被叫醒之后呢，居然还突然发动前行了，然后突然间动起来，直接呢就撞上了停在前方的警车，也把警车给撞坏了，
把这辆警察吓得逃都逃，躲都躲不过。
数罪并罚，大家数一下哈。
对，哪几
个？这
个
酒驾、睡觉、撞警车、袭警，对吧？这一系列操作非常的溜啊，真是
啊。而且警方抓了他以后，他希望能够处理快点，他回去好补个回笼觉，
也可以在牢里面睡个回笼觉，对，就是
可以在里面去睡也可以。
而且肯定是比0.9米要宽的，睡得会很舒服。
哎，还可以参加第二天的这个体育运动比赛。来看看观察者网。这个消息特别
青岛了，山东青岛的小裴啊，小裴花仙子哦，
哎，
真的小太多
童年记忆，哎，李思文哦，你看你，
娜娜小姐，
哎，你看你，咱俩记得对，咱俩记得你是永远记得美女，我永远记得里面的帅哥，
哦，是吧？
这就是本你小裴吗？我记得是李思文王子，
对，我还记得还有记得波奇那智力猫，
那个说话的声音太特别了哈。那看看小裴干了些什么？
跨越数百公里到扬州。青岛到扬州的一家减肥机构签约减肥，他要是走过去的话，估计也得把肥都减完了吧。可就在上周五20号呢，小裴突然间被开除了，原因呢是因为他偷吃了1根火腿肠。
他难道是冲着扬州的干丝和早上 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去了吗？
洋葱炒饭去了吗？
然后他说他22岁体重的240斤，这个数字我很熟悉，
240斤
、
天哪，好吧，你再咳嗽那也不是我。
上个月他在一个视频平台上呢，就发现了扬州有一个为什么去扬州减脂营的账号，有很多学员在那儿减肥成功了，所以他就赶到扬州，花了6600块钱报名加入了减脂营。他给我660块，我都能给他减下来，
是吧？
我给他锁屋里，有啥吃的，每天就给他吃跟几根黄瓜吃。
对，然后660块钱就交一个房租费之类的。
对。
然后随后呢，小裴就开始了封闭式的减肥训练，但是呢，连接数日的大运动量和减肥餐呢，让小裴就感到很不适应。上周的一天呢，他实在是馋的不行了，就到训练营旁的超市买了一根火腿肠吃，还分给了同在训练营减肥的室友们。于是呢，就被教练逮了一个正着，罚他进行了加练。
还是挺心疼室友的，还带回去给人吃哈。
是。
然后结果他后来又外出去透气，又被发现这个透气气儿有点大，这个教练说什么都把他要开除了，而且6600块钱的费用一分不退给他。
但任凭了这个小裴怎么去请求教练，对方呢也不愿意让他自己留下来了。于是呢，这也让他很生气，他就说：“我太气愤了，我大老远从青岛过来减肥，然后因为这么芝麻大小的事儿，然后他们就把我给赶出去了。”
他以为他大老远从青岛过来做客了，是他报这个减肥训练营是为了做什么呢？
他以为是报了一个旅游团嘛？
对、
no, ，
就是
no.
他做客嘛。
对，
就这个教练。就说了他是接连犯错，而且还带东西给其他的成员吃，对吧？所以为了整个训练营的减肥效果，一般这种减肥训练是要跟人家签约的，比如说你多久瘦多少，
对，
就不是影响人家的，就是大忌哈。所以必须要处置以儆效尤，而且说给他3番5次开会，不能吃东西，逮到要开除，不是说没有提前警告过的哈。而且是警告过他是一再犯错。后来人家记者就看了上面写的，就是说如果学员未成年减脂营与监护人沟通后，学员仍不遵守管理制度，有权终止协议，也不退钱。
那在双方签订的合同上呢，有一条备注，就是说，
就是刚才讲的未成年人，
未成年人哈。然后呢，小裴就强调说，合同的相关条款呢，主要就是针对未成年人。那自己已经成年了，所以说我不适用于这条条款。
连未成年人都要懂的道理，他成年人不应该更懂吗？
对，
这个负责人就说，像这么开错犯错被中途开的，不是他第一个啊，因为来的都是减肥困难户，所以必须要严格管束。
然后这位负责人还特别强调说呢，虽然严格呢，但是绝非虐待，而是会根据不同人的情况来制定哈不同的量身定做的减肥方案。饿的时候呢，有些这个什么脱脂牛奶啊、黄瓜呀、生菜，这些东西是可以给他们吃的啊，不是一个月都不能出去，只要你减得好，还是可以放假出去吃一点东西，当做奖励餐，
一夜就可以回到之前的效果。说实话哈，好不容易减了3斤，一碗火锅回来长5斤啊。尽管这样，这个说基于减肥的目的呢。这个减肥营是可以制定相关的规定的，但是我们来看看，这现在小裴后来已经就返回青岛去了哈，一分钱都没退给他。但是很多网友都并没有说支持他，因为他把他的委屈诉说到网上，说小伙子，你知道为啥长到240斤吗？就是你觉得这一个芝麻大小的事给撑出来
的。是的，我也挺心疼的，6600块，一分钱都没退，回去的车票谁给报？
自己走回去就瘦
下来，走回去就减肥了嘛。对对。
我本来有个问题想问你的，给忘了。
那就不要问了。
好，
估计也不是好事。
谁说的？不问你咋知道不是好事？来看看台州网最新的一条消息。
好，最近一段时间呢，二师兄的身价是越来越高了哈，大家都知道。那最说呢，虽说还没有得到贵的吃不起的地步哈，但是呢也大大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。很多人都表示说呢，吃猪肉的次数确实是减少了，那这对于一些无肉不欢的人来说呢，简直就是痛苦的折磨。于是呢，一些人就动起了歪心思。
比如说浙江台州的民警最近就接到报案说，超市里一个大妈买了61.35块的猪肉，没结账，把猪肉藏在身上，贴着其他的顾客偷偷溜出去，大家觉得他怎么这么异常哇。然后就把他给拦下来了。
那在这个民警赶到超市之后呢，就调阅了超市的监控视频。那视频中呢，就清晰地记录下了这位大妈偷肉的整个过程。那据警方了解呢，这位大妈在购买猪肉的时候呢，神情紧张，一直在这个猪肉摊位前来回的徘徊。那猪肉摊主也都觉得她很可疑了，就一直比较留意这位大妈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呢？然后视频显示哈，那这位身穿红色裙子的大妈头戴着头盔，将已经称好 价值61.9元的猪肉用随身携带的衣服呢给遮挡起来，还左右环顾了一下，哎，发现没人注意自己，然后呢就若无其事的样子，趁收银员不在意，紧贴着付完钱的顾客呢就一起溜出去了。
刚才讲了人家猪肉摊位的，看他徘徊又徘徊啊，已经留意他了，就追出去啊，把他给抓住了，打了报警的电话呢。现在这个大妈就说呢，因为猪肉价格上涨，他想可能大家不发现得了，他就把这猪肉给捎带出去了哈。啊，确实猪肉太贵了哈，当然也不应该去偷东西。
真是哈，
照这样下去，猪肉要用啥压你觉得比较安全？
运钞车
好主意good idea 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心碎综合症。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提到哈，
根据最近的一份医学杂志的详细报道，
是福克斯的新闻还是
福克斯的新闻，一位以色列妇女呢把芥末当牛油果误食了，被诊断出患有心碎综合症。这跟心碎有什么关系？就舌头不都麻了已经的。
何止舌头，他吃大量的芥末酱，说他在婚礼上，因为他是60多岁去参加一个婚礼，在婚礼上把芥末酱当成牛油果，大概人家挤了一大堆在那儿，你吃一口就应该尝出来了呀，这味蕾这么不行。后来出去了，胸口一紧，然后转移到手臂，持续了几个小时，然后他觉得还是选择留在婚礼上继续吃。
继续吃。
红包送出去了嘛。
对对对，吃回来。到第二天早上呢，他醒来的时候觉得哎呀不太舒服，于是呢就决定去看医生，医生呢就对他进行了一个心电图检查，诊断出他患有一个我念不出单词这个名字的心肌病，俗称呢叫做心碎综合症，也就是心脏的某个区域的正常泵血功能的暂时中断。
哦，好可怕，心脏本身就像个泵，
对对对，
把血打到全身嘛。据说这个心碎综合症通常是极端情绪和身体遭到强大的压力引发，比如说家里特别亲的人突发什么情况了哈，而且说大量的这个心碎综合症的患者年龄在50岁以上。说这种第一次，人家医生也说遇到是因吃食物引发的，还是第一次看到。说实话，我近期出现过2次心碎综合症。
为什么呢？
一次是 Chesswood 的那个9600万
啊，是吧？
还有你有没有？
那
有，还
有
一次1.5亿，
1.5亿，暴露了你的年龄，你是个50岁以上的人。
不，你也有心碎啊？没有，关键是我觉得这种是任何人都可能患上的，打击太大
了，太大了，都跨越了年龄的限制。
对对对对对对，疾病不分种族，
不分
年龄，
说来就来。
但是我们俩依然顽强的跟疾病在做斗争，居然心碎了，坚持工作，
对，加班费都要挣。
来最近看看这个，哎，你知不知道最近那个中国中央电视台有个很有名的栏目叫《走进科学》？
知道知道，对，
我特别喜欢看，然后最近关了。
哦，为什么？
你看看。无限期的停播，所以很多的网友之前骂是骂，但是现在又很怀念，因为就是这个节目改过几次版，但不成功，因为收视率非常的萎靡哈，大家不看，所以我就决定取消了。还有一个很多人之前投诉，他说他影像和声音特别恐怖，他那个声音。你很熟悉，不久前你刚刚去医院感受过
喵，
就那种鬼哭狼嚎的声音，经常用一些特别恐怖的声音，他就知道，而且用的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就这种，然后事情远非这么简单，总是有一种让你在看一双绣花鞋的那种感觉。哎，其实之前你知道他当中很多的节目是沦为这个段子集中营的，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，我真看过好几期，不是跟你说之前讲过一只狗，就其他的人从那儿过，就都正常，但那只狗怎么都不进一个楼道，一进去就惨叫，一进然后家这个主人就把它硬往里面拖，然后它就那个一惨叫，后来就是那个楼里面闹鬼，后来就请科学家来查，科研人员最后查出来电箱漏电到地上面，因为人穿了鞋打不着嘛，
狗
被打着，
电到，
然后这就是走进科学。然后我最愤怒的有一期，我已经多次在节目当中提到过，就是我专门守到了凌晨1点多，因为咱们看节目是有时差的吗？某一个周末我觉得我就可以放飞一下自己看这个走进科学，因为说一个村里出了一个吸血鬼，他什么都能吸出一口鲜血来，真的，周围的人谁的手啊，但你又找不到伤口，每一个人他靠近你的脖子，你的手腕都能吸出血，到最后厉害到什么程度，板凳桌子他都能吸出血来，然后又找了科研人员来查，最后发现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最后发现他有严重的牙龈炎，牙龈出血啊，牙周病的问题。
就让我想起之前有一些新闻里边就走标题党，说重大车祸地上躺了100多具尸体，结果是一辆运猪的车。
所以，但是他这个确实是比较吓人的。嗯，就刚刚讲到，除了那个下狗，还有之前他们说有一期节目，记得叫飞棍，就是夜空中出现神秘物体，以为是这个是飞行不明飞行，当时还说是 UFO， 后来发现是这个昆虫，就被监控拍到了，它这个灯光下拉出的一条线，你知道吗？但是现在这个节目被永久性的给取消了，很多人说了啊，虽然这个节目很扯，但是呢。依然对这个节目感到依依不舍哈，毕竟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多的谈资，我们以后的微声音又少了很多这个节目来源，欢乐的来源，所以我们最后献一首歌给他
啊，什么歌？《聊斋》是《聊斋》吗？
不是，
哎呀，
你没有帮我下呀，我下丁香吧，虽然一八竿子打不着，
丁香女鬼，
丁香姑娘
啊，姑娘哦，女鬼，
下什么下？严肃点。
哎，这才真是闹鬼的感觉了，真是。最后给说话算话，给大家带这首歌呢，可能这个今天早上为什么这个机器，我估计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又出了一定的问题。
这首歌我没听过
啊，我其实也不会唱，我还是要坚持再放一遍。
好，来。
丁香。白的、紫的、粉的都好看，都有无瑕的花瓣，无瑕的花瓣。叶子绿绿的、圆圆的，都可爱，都是丁香。
告诉我们您的想法，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。或者我们的 Twitter @SBS Mandarin。